昨天小子观就算讲完了，本来讲完了就应该停下来了，但是又要求再说一段，这一段我和我的喉咙有一点痛啊，所以我想少说几点啊就好点，然后我们就静坐一段时间，静坐以后
开镜
以后，你们各位要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再讨论，讨论好了就结束啊，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就大概就是这样处理。我本人呢，也是欢喜静坐，欢喜静坐，但是也有的时候也很懈怠。那应该早早起来静坐，有的时候觉睡多了啊，那么这功课就缺少了。那么有这种懈怠的过失。这个懈怠的过失啊，这是不容易有成就的。那应该怎么样来调治它呢？这在这个辩中辩论的一些数字论上面说的非常好，就是要思维静坐的功德，思维静坐成就了，有成就了，有什么样的功德，那他就会对治这个懈怠的过失。这个静坐的功德究竟是有什么功德呢？在小止观里面已经也说了很多了，不过我现在呢，再简单的说一点。我相信呢，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有很多人常常静坐的。这个静坐这件事呢，是不顺于人性的。这个人性是欢喜自由，身体的行动啊、语言和思想上的活动啊，都是愿意自由，不欢喜受到拘束。那么，但是那个静坐这件事呢，就是要拘束了，不准他自由，所以是不顺于人性的。不顺于人性的这件事呢，做起来当然是会有困难。可是因为自己愿意得到静坐的功德呢，就会自己勉强自己。所以这个思维静坐的功德会对治这个懈怠的过失的。这是我们说在经论上说的话，它是按照的大方向的立场说静坐的功德的啊，说静坐能得到定慧啊，能够断烦恼，能够得到大的智慧，能得涅槃，能够得无上菩提，这样的大方向的利益的功德，这样讲啊，当然对于我们会有一些欢喜心，会引起欢喜心，但是又不见得完全是那样子。所以有些这个静坐的书啊，他不这样说，他说这个静坐的功德
能够使令人减少病痛，能减少病痛，能够增加健康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看到了，对我也有一点引诱性，也生欢喜心。那么谁也不愿意有病痛嘛，谁都愿意身体健康嘛。那么这样的思维啊，那么当然可能会有多少效力的。另外一样啊，静坐的功德呢，就是我们讲小止观的时候曾经提到，就是他能够常常的静坐，能够奢心不乱的。常常的训练自己呀，一心不乱，这样的训练呢，那么就会假设有多少一心不乱的这个境界啊，你能够五分钟这么久一心不乱，或者有三十分钟的一心不乱，连续的三十分钟一心不乱的功夫，我认为都不错了，都很好了。我相信你们各位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工作啊，也可能不止三十分钟的。有了这样的经验的时候啊，会有什么情形呢？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心呢，遇见一个不乱的经验呢，你这个时候心静下来啊，它就能够不空洞。这个嗔烦恼也好，贪烦恼也好，它不那样的明显的活动出来，你这个时候你有余暇呀，在观察这件事，那容易有这样的情形。这样子呢，我们这个烦恼能缓冲一下，好，最少有五分钟的时间，这个烦恼不动了。你能用智慧观察的话呢，那么我们可能啊会不犯错误，可能会不犯错误，就是犯错误也可能犯得轻微一点。那这也就是静坐的好处，不是说一定要得定啊，你能够有多少一心不乱的经验呢，就会有这样的啊现象的。那么这个静坐的好处，我认为也还是很重要。啊，说我们能不得病，能够减，说是静坐没有病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是能减少病痛啊，增加健康，这是真实不虚的事情。但是能够减少我们的冲动啊，不利可以起烦恼啊，这件事是更重要的，是更重要的。因为有的时候难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啊，立刻就冲动了啊，过后自己又后悔了。因为很多很多的你自己愿意的事情啊，就被自己的一念的冲动破坏了。如果你能冷静了五分钟呢，这事情就过去了。所以这个静坐有这样的好处，是的确是应该训练自己的。另外一种情形呢，就是我们中国佛教这个净土法门呢，这个念佛啊是很普遍，很多人呢愿意念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国。那么我也是相信这个法门，我也欢喜这样，欢喜这样。但是一般的情形呢，就是或者自己一个人念，或者大家一起的念佛，多数是啊，利用这个音声啊，念佛念出来音声，念出音声啊，就印光老法师常是提倡这个方法，你明明了了的，清清楚楚的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着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然后由自己的耳根呢，再把这个声音呢清清楚楚地听到，啊，那么这样子来摄心不乱，摄心不乱，那么我们这样念佛， 时间久了也就容易得一心不乱。好，这个方法的确是好，的确是好，但是和这个静坐对比起来呀，其中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那么我曾经思维这件事啊，这个静坐的时候呢，是完全自己呀、啊，不出声音，只是这个第六意根呢、啊，由这个止观的方法来控制它，啊，叫它能够不烦恼，啊，没有一些这个五欲五盖的这些调举昏沉的这些烦恼，叫它明静而住，叫它如理作意，这样子修止修观的。那么他不需要借助耳闻声音其他的事情来帮助他一心不乱，不需要。那么念佛，一般的念佛呢，是需要主要当然也是第六意根，但是又借助于耳根的帮助，那么这就是其中的不同了。那么这个不同，我这么一想啊，这个静坐的人呢、啊，如果他的第六意根的力量大，他静坐比较合适。第六意根的力量大，他要控制他一心不乱，力量大呢，他叫他一心不乱呢，他就有可能做得到。要是第六意根的力量不是那么大，那么他要借助耳根的帮助才能一心不乱，那么这就是其中的区别了。我们有的时候啊，遇见各式各样的人，当然各式各样的人呢、啊、人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会分别啊，这个人呢心力很大，就是这样感觉到。另外遇见一些人，感觉到这个人的心力不大，会这样分别。有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呢，他的身体不看上去并不健康，就是那个人呢身躯很魁伟啊，很有力量的，但是感觉他的第六意根的力量不大，身力大而心力不大。啊，这个人的身体的力量不是很大，但是他的心的力量很大，我们会有这种感觉。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佛教里边佛法里面的修行的这个法门呢、啊、修行法门的不同啊，佛菩萨为我们施设不同的法门，以来适应不同的根性，的确是有这样的道理的。那么有这样的情形下，我们再重新的看这个法门的事情呢，那么我们静坐的时候还是用这个念佛的法门，但是啊是一心不乱的在念佛，和这个发出声音来念佛，这两种情形呢，我这么看呢，假设一个人呢，他的第六意根的力量大，他能够用这个静坐的时候一心不乱的念佛，可能比发出来声音的念佛容易一心不乱，容易得一念佛三昧的，有这个可能的。当然呢，说坐下来一心不乱的念佛，当然也他也可以精行的了，不是说是一直的坐在那里，倒不是那样意思。这样说呢，这个静坐的好处也在这个地方看出来一点。
看出来一点点。这个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阿弥陀佛果，在阿弥陀经上说嘛，临命终的时候一心不乱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那么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了。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能心不颠倒这件事啊，凭什么能够心不颠倒呢？就是平常常常念佛，平常的时候啊，对于四娑婆世界的这个舍生相位处啊，这个六道轮回这个生死的境界有厌离心啊，往生阿弥陀佛国那里有佛菩萨善知识啊，能够领导我们啊，能教授我们修学佛法，在那里可以啊修学圣道，可以容易得无生法忍。你多少有一点这样的认识，加上长期念佛的训练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虽然是有些很多的病痛啊，但是你原来的呀这个念佛的智慧念佛的功夫能提起来啊，这个病痛啊或者其他的种种的苦恼不能障碍你，那么就心不颠倒了啊。那么心要不颠倒，还继续有信愿有念佛，那么和同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就是感应道交了啊，那么当然就可以往生了。那么我们要是平常的时候能够欢喜静坐的话，在静坐的时候能一心不乱的念佛，我认为这个力量能栽培的更好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往生的希望也可能更强一点的。所以这也是静坐的一种好处。其次我还想说到一点呢，这个静坐其中啊不容易调伏的一样呢，就是这个调举啊，或者说是散乱啊，散乱和调举还有点不同的。那么虽然说是我能说心啊叫他不要乱啊，叫他能安住在所缘境上明静而住，叫他如法地修习这个毗婆舍挪，但是不知不觉的这妄想就进来了。不是完全能够随意的随自己意能控制住的。这个多数的静坐的人呢都有这个困难。那么这个困难呢应该怎么调伏他呢？怎么样调伏他呢？这个修止和修观呢，在大概的说呢，应该先修止而后修观，大概的这样说，先修奢摩陀而后修毗婆舍挪的。又是说这个奢摩陀修成功了，然后再修毗婆舍挪，也有这个话的。那么他这样讲的目，那个意趣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修这个毗婆舍挪的这个观呢，目的就是要断烦恼，断烦恼才能有无漏的智慧现出来的，这个太阳才能出来的。这个如果这个奢摩陀没有修成功啊，我们也可以修毗婆舍挪的，但是这个断烦恼的力量不强，不是说不能断嘛，但是不强。没有成就奢摩陀的时候，你修这个如理作意的毗婆舍挪，能降伏烦恼，有这个作用，能把烦恼立刻地停下来，但是不能断，断烦恼是不容易。如果你奢摩陀成就了，或者是你到了欲界定的最后一段啊， 或者得到味道地定，或者得到奢摩陀，得到初禅了。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定里面修毗婆舍挪，就容易断烦恼了，就容易得圣道了。所以说奢摩陀成就了以后再修习毗婆舍挪，所以这个次第是这样的说法。可是在我们现在呀，初学静坐的人呢，我们要一定按照这个次第呀，那么我们只有现在只有修奢摩陀，而不能学习毗婆舍挪了。要按照这个次第讲，那么我们要不修毗婆舍挪，只是修奢摩陀啊，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障碍啊，不能够冲破，不能破过去，过不去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啊，在现在就可以修毗婆舍挪的，现在就是可以的。那么现在就可以修奢摩陀，同时也可以修毗婆舍挪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说一说我的看法，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啊？你现在能够坐下来啊，把这个座位预备好好的，坐着感觉到很舒服，坐在这里，先修奢摩陀，先修止。先修止啊，因为你常常静坐，你自己应该知道，你自己应该知道你这个止的力量有多久。你常常静坐，你自己应该知道。不过其中有一样呢，就是不能疏忽，不能疏忽的，不能疏忽。你坐在这里呀，这些事情都调好了，坐在这里，你这个心的力量立刻要集中，你不能疏忽，打妄想。你要一疏忽打妄想啊，直也搞修不好，毗婆舍挪也弄不好，立刻你就把这个精神集中，把你这个法门呢，立刻呀就把它在心里面现出来。现出来啊，你因为常常自己静坐，知道我这个奢摩陀这个止的力量啊，能达到一刻钟。假设的话，不能达到一刻钟，我因为这个人修行已经很不得了，连续不断的能够明镜而住，一心不乱一刻钟，我因为这个修行已经很不得了，很可以了。要有这么大的功夫，那么你要知道自己有这么长的奢摩陀的力量，你就大要到那个时候就不要等心散乱了，不要等着心里面散乱，你就开始把自己的心调一下，调整一下，调转一下，修毗婆舍挪，就修观。你愿意修无常观也好，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这个是六如，六个如，你就修这个六如的观也是可以啊。或者说是啊，修这个无我无我所的这个无我观都好。这个我在讲这个小止观的时候也提到，就是预先的要准备好啊。那么静坐的时候啊，就是很容易的把这个观的法门现出来，那么就在心里还没有乱没有散乱的时候，你就由奢摩陀转到毗婆舍挪，这样观。那么观因为预先准备好了的呀，也就很容易的，这个观就修好了，修好了又转入到奢摩陀，转入到奢摩陀啊，你因为这个观呢，这个奢摩陀 能够使令自己的心没有其他的杂念。毗婆舍挪是正意念，他能够啊，你继续的这样修呢，他能加强你的正意念的力量。你不断的修啊，你这个正意念的力量就加强。同时，他能够学要烦恼的力量。虽然没有断烦恼，但是烦恼的力量远要了。这个毗婆舍挪有这个力量的。这样子度见的烦恼就这个散乱掉局就会减少。那么你由奢摩陀转入到毗婆舍挪，毗婆舍挪过了，或者是五分钟内，或者三分钟啊，这个毗婆舍挪就修好了。这个毗婆舍挪这个时间呢，不要太长。修毗婆舍挪。这个静坐的时候修毗婆舍挪的时间不能太长，太长了就不行不好。太长了的时候啊，就它能够影响到奢摩陀的力量，能降低奢摩陀的力量。不要太长，不要太长。这个毗婆舍挪停下来又继续啊，毗婆舍挪停下来继续修奢摩陀，继续修止，就是这样子。止而后观，观而后止啊！你这一坐，你预先预定，我是一坐坐两个钟头，或者是我坐三个钟，你预先预定，到了时候了就下坐，这样修，这样子修呢，就避免了，能避免这个调局的活动。如果你不修毗婆舍挪，你这个奢摩陀修就算是修得好，但是我只能够。延长到五分钟，这个奢摩陀只能延长到五分钟。过了五分钟，这个力量就没有了，它自然它要散乱。散乱了以后，你的警觉性要是高的话，可能够一分钟妄想了一分钟，才知道，那么把心收回来，再奢摩陀。也有可能是这样子，也可能啊，那个五分钟一刻钟啊，这个心还没回来。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不等他调局，你就说毗婆舍挪了，那么不是很好，不是很好。所以我同意啊，虽然呢没有成就奢摩陀，也可以休息毗婆舍挪的。这样办法我会好过单独的修奢摩陀。这是我的看法的第一个理由。还有第二个看法，第二个看法就是在其实这不是我的看法，这是大智的论上说的。大智的论上说是说是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菩萨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菩萨，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有三个地方，从三个地方来的。一个地方啊，就是前生他就是在这里，就是人间的人，他又再来到人间，这是一个菩萨一种。第二种是从兜率内院来的菩萨。第三种呢，是从他方佛世界来的菩萨。这是三，这菩萨的，说这个是乘愿而来的大菩萨。那么他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这三个地方来的。这三种菩萨，从他方佛世界来的菩萨，从兜率内院来的菩萨，这两个地方来的菩萨根性利，他们的智慧大。从人间再来的菩萨不一定，不一定智慧大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那两个地方来的菩萨，他们是在佛世界，在兜率内院那里也有大菩萨，他们常常的有般若波罗蜜的妙法熏习他，所以他的根性利，他的智慧大。 他的智慧是大的。所以说他呀，天生他是在阴间来的呀，从阴间来的，他的智慧要低一点，他的智慧低一点。这个我曾经啊，听您说过一件小小的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他说是我们没有时间呢、啊、听法师讲经，说我们去托一个人呢去录音，录了音拿回来我们听这个录音带，但是有的时候有了时间了就亲自来听经。那么这两个听经的方式啊不一样，感觉上不一样。我们要是亲自参加这个集会